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群体之采取行动，从表面上看，往往是突然发动、迅速蔓延的。但他们之所以能够行动，背后有观念力量的推动，这个力量是隐藏在群体心理中的。经过漫长时间的潜移默化，在某一具体事件的触发下，突然爆发为具体的事变，变成群体的直接行动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四节，群体行动背后的观念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前几次我们谈到群体行动的各种特征，但我们还想知道是什么因素在背后促进行动呢？
前几次我们所谈的呀，确实是群体行动的表面特征。但是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啊，人的任何一种行动都是由大脑支配的，哪怕是乌合之众，他们的行动也要受某种观念的支配，或者说要实现某种想法。比如我们前次提到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，小摊贩瓦吉吉的死激起大规模群体运动，其背后隐藏的观念呢，其实是个正义原则，是突尼斯民众认为政府、警察对瓦吉吉的处置它是不公正的，这种不公正导致了一个年轻人的死亡。大多数突尼斯人可能并未察觉啊，这里边有一个正义的原则，甚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正义这个观念的复杂性，却人人心中都能感觉到啊，政府这件事是错了。他们心里想的是要分个是非，其实衡量这个是非的标准呢，就是一个公正正义的观念。那么勒庞把这个群体行为之后的观念因素啊，分为间接因素与直接因素。所谓间接因素，是指一些被群体接受的信条，也就是一些标志着时代特点的新思想。那么在勒庞看来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些启蒙哲人的著作就属于这种间接因素。我们在前面介绍启蒙哲人时呢，已经提到过这些思想，听友们应该还能够记住卢梭对平等的论述，伏尔泰对宗教的批判，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原则的探讨，狄德罗对科学的发展、知识普及的呼吁。这些观念性的东西在人的心中它渐渐积淀着，可能一时未发觉呀，它已经改变了人的某些传统观念。但当革命爆发时，你会发现全社会对这些看起来很抽象的观念啊，很熟悉，很认同。而直接因素呢，则是指啊，能让群体行动起来，去实行上述观念的事件。这两种因素无疑对研究群体心理和行为有重要的意义。依我看呢，弗洛伊德他对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的解读，他是完全忽略了这些因素的。他只提勒庞群体心理学中对无意识行为的关注，他却忽略了勒庞群体心理学中的社会历史要素。因为弗洛伊德他自己呀，是从人的性本能出发来发现群体心理，所以他的研究偏重个体心理的动力如何去汇成群体心理的动力，而不大关注社会历史对群体的影响。我想呢，这是一个缺失。
社会历史因素一定会影响到个体聚集成群体的过程。
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勒庞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他花很多的篇幅去研究啊，这些观念怎么样在群体中起作用，怎么样来引起群体的心理反应。他注意到群体最容易引起直接反应的是一些语言形式，他把它归为形象描述词语和套话。这套话就有点像我们说的口号了。他说，我们在研究群体的想象力时已经看到， 他特别易于被形象产生的印象左右。这些形象不一定随时都有，但是可以利用一些词语和套话巧妙地把它激活。这个情况我们是太熟悉了。你比如说在文革中最容易激起革命斗志的啊，激起群体革命斗志的词儿，恐怕就是阶级敌人。你只要是给这个人贴上了个标签，他就成了一个阶级敌人的形象代表。群体对阶级敌人做斗争是可以六亲不认的。我们这些人呢，在文革中也参加过那些所谓的批斗会，只要押几个人上台，挂上牌子，戴上高帽，说他是阶级敌人，你看这台下的广大革命群众是咬牙跺脚，振臂高呼，恨不能把台上的阶级敌人呢撕成碎片。如果你是一个自我意识足够坚强清醒的人，你的理性啊强大到不受群体情绪的影响，你会很奇怪这周围的人他从哪儿来的这么大仇恨。这就是勒庞所谓的间接因素的影响。因为呢，中共这么多年来几十年就是天天日复一日地去教导人民呢，阶级斗争你死我活，所以呢，这样一个观念它和突然眼前有这么一个具体的阶级敌人出现了，这么结合起来，它就会激发群体内心的那种兽性，出现批斗会上的群情激愤的情景。所以勒庞说呀，说词语的威力与它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啊，听友们注意，和这个形象关系特别大，同时呢又独立于它的真实含义。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形象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形象它代表的那个观念对与不对，群体是不问的。所以在中国啊，我们都知道最流行的一些话语，比如阶级敌人、境外敌对势力、汉奸啊等等，这些词儿它的根本的含义啊其实就是含混不清的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。可是呢，我们都知道它是最好使、最能激起乌合之众的共鸣。但是听友们请注意，聚集的群体往往是行动没有方向，那目标也不明确，因此要成就一件事业，自然就会出现一个领头的人。所以这个勒庞的分析啊，就转向了对群体领袖的人格分析。
前面你已经提到过，野心家会利用群体心理操纵大众，实现他的个人目的。
对的，野心家不用说了，都是操纵群体的高手。但是在勒庞看来啊，群体领袖在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并不一定有这么一个目标明确的野心家。勒庞说，就人类的群体而言，所谓的头领啊，有的时候不过是个小头目或者煽风点火的人。但是即使如此，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。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，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，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。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，没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。那么我们只要想一想，在文革中的那一个一个的小组织，确实是勒庞说的这种情况。那个小组织出现的头目啊，还真不一定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野心家，就是在这个群体中、小团体中三弄两弄的，哎，他就成了头。至于他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野心家，那是后来发展的结果。所以呢，这种群体对领袖的自然需求，会让那些相比较而言，在群体中意志最坚定、信念最激进的人成为领袖。所以勒庞认为，领袖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可能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员，他对一些观念呢，可能格外的着迷，然后成为了他的忠实信徒。那么勒庞自然他就举个例子，是罗伯斯庇尔。他说，勒庞说，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观念、哲学观念是如醉如痴，结果在传播他们时呢， 居然采用了宗教法庭的手段。
这么说，勒庞认为群体和他的领袖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彼此需求。
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在勒庞看来啊，群体聚集的时候往往还并不知道明确的要干什么，有一个人出来领头，大家就会顺着他指的这个方向走。勒庞这个人呢，他是相当看不起乌合之众的素质，他干脆就认为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，而是当奴才的欲望，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，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，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。那么在我看来呢，他这话呢说的有点过了啊，是纯属的激愤之言。群体需要领袖，但并不因此呢而天生的倾向于当奴才。我们在历史上啊见过许多群众运动是以争取自由为目的的，大批民众甚至为此牺牲生命。领袖可以操纵民众，但民众也可以左右领袖。这个过程呢，我觉得比勒庞的论述要复杂得多。勒庞他倾向于啊把群体看作是被动的，但是他忽略了群体在很多情况下是主动参与到事件中，甚至他创造事变。领袖特别是野心家，往往他是借群体之势而成为首脑，然后呢以他们惯用的手法，比如推出口号，不断的重复，敢下断言，轻易的许诺等等，这些操控手段呢来俘获民众。那么勒庞他虽然注意到了媒体出版物对民众心理的影响，但是在勒庞的时代啊，传媒远不如现在之发达，所以对群体心理的变化起重大作用的，在当今世界上媒体的作用有时超过领袖个人的作用。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的首脑都直觉地知道要控制宣传工具，比起勒庞时代的那些领袖人物所使用的操控手段，当今世界上的这个洗脑术啊，才是操控群众心理的最有效的手段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97期，介绍了乌合之众的分析家勒庞第四节群体行动背后的观念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。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